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在上个单元中，我们有介绍义根，对于义根，对于过去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他所扮演的角色，也提到义根在现在立缘对境当中他所扮演的角色，那就差了一个举例说明。那我们就现在就来对于义根呢，在现在立缘对境当中呢，他到底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晚上在睡觉的时候，那你家附近呢有火灾，好，这时候你在睡觉啊，但是呢你为什么会听到那个消防车呢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这样开过你家？好，你因为这个那个叮叮咚咚的声音而醒过来。好，但是呢你想想看，事实上你在睡觉啊，你的前五识还有意识呢，事实上它是在睡觉，它是处于没有现行，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起来分别外面啊。为什么你会突然间听到知道说有这个声音呢？是因为呢义根呢他从来都不睡觉，不管你醒着也好，醒着他也不睡觉，那个你在睡觉的时候他也不睡觉。所谓睡觉就是说六个识都不现起嘛，但是义根并不属于六识当中，所以义根呢从来都不睡觉。好，那因为义根不睡觉，他是心。刚刚讲我们在前面讲的内容里面呢，有谈到说义根呢他能分别五尘上的法尘有没有变动，也就是说这个叮叮咚咚这个声音呢，它因为有变化，那有变化，声音有变化，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哎，声尘有变化，所以这个变动很大，所以他就把意识跟耳识叫起来，分别说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法尘的变动呢？那意识耳识叫起来以后，一分别就知道说哦，原来是消防车开过去的声音呢。那马上判断就说啊，附近有火灾，只要是不是你家你就继续睡觉了。好，那从这样的看来呢，义根其实他说不断的在圆呢五尘上面的法尘，他只要有重大的变动呢，他就会把觉知心叫起来分别。譬如说呢，有人呢在后面突然间叫你，这时候因为这个声音呢你原来是没有声音的，但突然间变有声音了，那是不是声音上面的法尘就产生了变动相？ 那么他就会把觉知心呢，也就是意识呢，跟耳识呢，叫过来分别，说这是谁在叫我？有可能你不用转头过去，你也已经知道是谁在叫你了。也就是说，意根呢，对于现前所面临的事情呢，他呢，都在攀援，只要是法尘有重大的变动呢，他就会去啊，把觉知心叫过来分别。这是意根呢，对于在立缘对境当中呢，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因为意根不能分别现前的事情，所以他才需要前六识来配合。好，那对于未来事呢？对于未来所发生的事情呢？意根呢，到底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好，譬如说呢，你想说平常都是早上七点起床啊，但是呢，因为明天有重大的事情呢，你想要五点起来，但是又没有设定闹钟，所以呢，你就睡觉。那睡觉以后呢，因为你在这个思维当中呢，意根已经了解说，明天早上五点起床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呢，意根他又没办法分别，这个到底时间经过了多久啊？那能够知道时间经过多久，能够看钟的这个意识跟眼识呢，已经在休息了。那这时候意根呢，在休息当中呢，他觉得重要呢，他又不知道几点，所以呢，他就三点就起来，啊，然后把意识、眼识叫起来去看呢，看什么？看现在到底几点？好，那分别完成以后还没到，然后四点又把你叫起来，好，所以呢，对于未来还没发生的，它是重要的，它还是会提醒你啊。好，那再来说，假设说了，你要去跟人家谈生意，半个月以后要去跟人家谈生意，那这个生意很重大啊。好，所以呢，意根呢就会经常提醒你，你的前期工作准备好了没有？你要跟人家怎么谈啊？那你要搭什么？哎，你要搭什么样的飞机啊？去日本啊？然后那边要怎么安排啊？这些事情有没有处理好啊？护照办好了没有？等等。他会不断的提醒你去规划这些事情。好，也就是说半个月以后要去日本，你绝对不会忘记说半个月以后忘掉说要去日本这个事情，因为呢这个事情太重要了。从刚刚讲说过去现在未来，意根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对于重大的事情，对于法尘有重大的变动呢，他都会提醒你。也就是说，他虽然不知道六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呢，他有那个功能，就是于过去式呢，他能让你想起来，让你的觉知心想起来。那于现在式呢，那他可以让你的觉知心现起来分别。那对于未来式呢，他能够让觉知心现起来规划。好，举那么多的例子来说明呢，主要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说，意根呢对于一个人的身口意行它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呢，意根是一个人身口意行的做主者，既然六个识呢都是要依靠意根才能现起，所以意根就是做主者。你饿了呢，决定要吃饭也是意根，知道饿了是意识，但是决定要吃饭的呢是意根。你渴渴了，决定要喝水，渴渴了，这是意识的功能，好，这是觉知心的功能。好，那决定要喝水呢，那当然也是意根的功能。好，既然这样子呢，那说意根是做主者，那么我们学佛法呢，修学佛法呢，当然要从意根下手啦，因为他是做主者。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说明说，意根呢跟修学解脱道的关系呢，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关系？当然意根不是只跟修学解脱道有关系， 当然还有跟修学佛补提到有关系，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讲解说一根跟修学解脱道的关系。好，解脱道，所谓解脱到底要解脱什么？解脱就是相对于束缚，比如说你被束缚住了，如果你没有被绑住，哪来的解脱？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他到底被什么绑住了，他没办法看清楚说他一出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被绑在三界当中，事实上他就是被束缚在三界当中。那一个人有在三界当中呢，不断的做六道轮回，好，也就是说他被六道轮回所束缚住了。那佛法讲究的解脱就是要出离三界生死，也就是要脱离六道轮回。好，那一根跟出离三界生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好，我们来看看不能出离三界生死的关键在哪里。主要是因为一根不清净，一根有染污。那一根呢，为什么一根有染污？因为一根常与四种烦恼相应，也就是贪痴我见慢这四个烦恼相应的。那一根为什么一根呢有染污呢，就没办法出离三界生死。我们来看看成为世论卷四怎么说。说此事长期扰着内心，令外转世横成杂染。杂染就是不清净的意思，也就是说一根呢常跟这个四种烦恼相应，所以这四种烦恼常起。那当这四种烦恼常起的时候，它会扰着内心，然后呢令外转世呢横成杂染。也就是说外转世就是六个世，那六个世前五世加上意识呢，它是因为一根跟那刚刚讲的那个贪吃我见慢这四个法相应，而让它变成有杂染。也就是说呢，一切的烦恼呢都是因为一根所引起的。那一根是三界中的做主者，那其实呢你众生呢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大家都认为说啊，这个我指的是意识，其实不是。因为你不可能把不是做主的当成我，这个我一定要能做主啊，所以众生所执着的我呢一定是做主的。所以其实众生呢在执着的我其实是一根呢。好，所以呢一根就是因为一根有烦恼，所以呢一切的烦恼通通由一根而来。好，那接下来说那一根呢到底跟解脱道的四果四种果证有什么关系呢？好，我们来看看说解脱道虽然有四种果证呢，但是究竟果是阿罗汉，也说解脱道已经究竟了，表示说你只要证得阿罗汉果呢，你死后就能出离三界。所以说解脱道呢的修证呢必须证得阿罗汉果才是究竟。但是呢成就阿罗汉果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成为世论卷三说诸圣者断烦恼障究竟尽时名阿罗汉。也说我只要把所有的烦恼呢都断尽了，那就是阿罗汉。那从刚刚我们讲说一切的烦恼呢都是因为一根所引起的，所以呢你只要把一根呢所相应的烦恼呢断尽了，那当然就是成就阿罗汉了。好，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啊，要证阿罗汉果还是要从一根下手。但是解脱道不止声闻菩提啊，还有缘觉菩提啊。那缘觉菩提要不要从一根下手？当然还是要了，因为缘觉菩提要证什么？证辟支佛果。那辟支佛果要干什么？也是要出离三界生死啊。那出离三界生死当然还是跟一根的染污有关啊。所以只要把 一根的染污灭尽了，也就是把一根所相应的烦恼灭尽了，那就是证得解脱道的辟支佛果，或者说证得阿罗汉果。好，简单的说明一根了。那一根当然他在三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在这里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说，有人讲啊，说一根是大脑，而且还有很多法师都这样子说。但是呢，我们要来探讨到底一根是不是大脑。好，我们刚刚已经讲那么多，说一根是心，但是有人却是做了一个不同的说法。那一根是不是大脑呢？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说明。佛有讲说，在这个众生所存活的世界当中呢，总共分成三界，也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好，欲界呢，你如果从现前观察呢，好像说一根是大脑，好像有一点道理哦，但是呢，实际上还是没有道理。有些人就这样子观察，说啊，你看嘛，因为我只要在你后面打了一记闷棍呢，你的意识就没了，你就闷觉，意识就不见了，表示呢，这个大脑呢就是一根嘛，因为它是意识的所依。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这个在当为人呢，这个五根虽然是意识的所依，但是仍然还有个一根。这个我们在讲十八界的时候再来做说明。好，那既然讲了三界呢，那三界当中涵盖了一个无色界。那无色界是什么样的境界？也就是说，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还有非想非非想处。也就是说，这四种处所呢，通通没有生根，也没有五根，也就是说五根完全不在，也就是没有色身了。好，那没有色身，既然处于空无边、事无边，好，那要处于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还有非想非非想，它需要有个意识原在定境法尘上面。那既然有意识原在定境法尘，那意识的所依，如果说没有一根，意识就不能现起，所以才叫做一根嘛。那既然有意识存在，那当然一根在无色界当中它是存在的。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一根是大脑这样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从三界有三界的观点来看，一根不是大脑。那我们再用另外的观点来说明说，佛有讲五种无心位，也就是眠守、无想定、灭尽定，当然还有其他两种。那我们只针对眠守、无想定、灭尽定这三个法来做说明，说一根一定不是大脑。眠守就是睡着无梦的时候嘛。好，那无想定呢，无想定跟灭尽定呢，也都是没有觉知心的状态。那无想定呢，它是修定以后所产生的定境啊。那无想就是说它没有觉知心。那无想定是在什么状态下叫做无想定呢？一个人呢，从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四禅以后呢，他因为没有断我见的缘故呢，所以呢，他就认为说，我还是有觉知，那这个觉知就不是涅槃，所以他就想把觉知心灭掉了，然后就进入无想的状态，也就是说，想就是知嘛，那没有知，没有知就是把觉知心灭掉，把觉知心灭掉，剩下色身存在的当下呢，那因为证得四禅的缘故，所以就说那是无想定。那我们来看看，如果说是一根是大脑，那我眠熟跟无想定就没有差别了。也就是说，因为眠熟跟无想定在一根上面有差异， 所以才有眠熟跟无想定的差别嘛。如果一根是大脑，那眠熟也是没有六识的状态，无想定也没有是，也不是六识的状，也是没有六识的状态，那么当然眠熟跟无想定就不会有差别了。好，那再来说无想定、灭尽定这两种无心定呢，它还是有差别啊。如果没有差别，那么就不用分无想定、灭尽定。刚刚已经讲完了无想定了，那到底什么是灭尽定？灭尽定就是说一个人已经断了我见我执，也就是说他是具解脱的阿罗汉，他是死后可以入无余涅槃的。那灭尽定呢，既然是已经灭掉了一根的染污，好，那他进入灭尽定当中也是六个事不现起。无想定呢，他也是六个事不现起，那它的差别当然是一根了。无想定的状态呢，一根有染污；灭尽定的状态下呢，一根没有染污。所以无想定跟灭尽定呢，是因为一根有差异，一根有清净跟染污的差异，所以才分成无想定、灭尽定。那么如果你把一根当作是大脑，那么无想定跟灭尽定就不会有差别了。那接下来说，那大脑呢，如果说一根是大脑，那大脑呢事实上是不能带到未来世去的。我们都讲一根从来不休息，一根从无始以来就一直存在，你的觉知心不断的灭掉，然后到未来世去又重新新的觉知心过来，但是呢一根从来没有这样的状态，说一根从来没有死过。既然一根从来没有死过呢，那表示呢大脑一定不是一根，因为人死了以后大脑没办法到未来世。所以说一根从这样的说明以后呢，我们可以确定说一根呢绝对不是大脑。那么但是又有人说啊，一根呢是意识的种子，那一根到底是不是意识的种子呢？种子就是说它是含藏在如来藏中，它还没有现行之前就叫做种子。好，那既然还没有现行，它就是不是十八界的东西啊。那明明十八界涵盖了六根、六尘、六识，那既然六根、六尘、六识呢是一定要在三界中现行才叫六根、六尘、六识啊，但是佛讲说十八界，但是一根如果 是意识的种子，这个种子并不是属于十八界的内涵，那十八界就变成了十七界。也就是说如果一根是 一根是意识的种子，这样十八界的内涵就会变成有问题，佛法就要做更正，也就是说佛所说的法就变成有问题了。好，讲完了六根呢，接下来要介绍六尘，十二处当中的六尘。那六尘指的是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还有触尘、法尘。那其实大家从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去体会到说什么样是色尘，也就是说色尘呢就是你所看见的山河大地上面的色彩啦、光影明暗，这是属于色尘。好，那声音呢，声音有大小高低啊。好，但是呢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呢、啊、传过来，好，这些是属于声尘。好，那香尘呢属于什么？香尘是有香啦、臭啦也涵盖在里面。那味呢就是酸甜苦辣，这些味呢它都是属于尘的部分。好，那触呢，好，软硬啦、滑细啦、粗糙啦，这些通通就是你身上接触到外界啊，环境冷热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触尘。那法尘呢，法尘就是涵盖的范围很大，主要是色声香味触呢，这上面都有法尘。好， 那这个法尘呢，我们在下一节当中再来介绍。那六尘呢，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应顺法师的悲哀，恒玉博士著。本书以现代禅的质疑为线索，探讨应顺法师的佛学思想。作者恒玉博士以严谨的逻辑论证与清晰的哲学理论来进行探讨。详阅本书后，对了解应顺的思想有相当的注意。